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跟你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听众朋友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熊乐。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会看彼得前书的经文的，我们会看的经文是3:1-12。生活中很多的张力呢，是基督信仰一个恒常的情况。上文我们提到信主的仆人面对乖僻的主人，老百姓呢，在一个对基督教非常非常不友善的政权统治底下，我们如何在敬畏神的范围内顺服人呢？那么被神陶造的生命呢，我觉得是最响亮的一个宣告。我们都是地上的好公民，我们要在职场，也要在家庭里活出好的见证。今天进到第三章，谈到家庭的规范，也谈到基督徒群体生活中的基本特性。先来做一个观察好吗？我们来看一下3:1-7，彼得对夫妻关系的劝导。其实呢，你仔细看呢，只有一节经文是谈到丈夫的，大部分的篇幅呢集中在妻子的角色，要劝勉他们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张琴老师，咱们两个是妻子，要竖起耳朵去听清楚了。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还有要传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还有要行善，还有不要就是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石，还有穿美衣为装饰。
好的，那熊乐，将来希望你有机会做丈夫。请问一下，在彼得的劝导底下，你要做什么呢？如果你是丈夫的话。
哇，如果我要做丈夫的话，应该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还有呢，就是要敬重他。
待会我们再说一下什么是按情理呢。先说劝勉妻子的部分，装饰呢这个字呢出现了两遍，而且呢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在第三节说不要，在第四节说只要。为什么会提到装饰呢？是不是跟当时的风俗有些关系的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其实那个地位是比较卑微的，应该不会像今天那样有很多机会去学校啊，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家里面其实是没有特别的东西干，所以呢有可能这个是他们会比较多的是装饰自己的时间比较多。
我明白了，因为太闲，所以有时间装扮自己。那么张琪呢，你觉得呢？
应该是如果在网上看到那个年代的希腊跟还有罗马的那些装饰，那些妇女的编头发就是很有特色的。我想这几个就是编头发、戴金石还有穿美衣，可能就是那个时代妇女那个有一个盛装打扮，很讲究这样子。
好，我反过来问一下，苏小燕也是个挺讲究穿衣风格外貌的，为什么我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呢？
哦，他不是说不能够做，不要以这个为装饰，就是不要只是为了外表去吸引人或者引人的注意而特别要做的这个事情，要打扮自己，也是一个礼貌来的，
也是个礼貌。彼得在这里不是说妇女们你们要不修边幅，你们要穿的邋遢，而是作为妇女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不要投放大量的时间还有金钱。今天我们可能不会编头发，但你会买衣服啊，买包包啊，做美甲等等等等，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忽略了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长久的意思是不朽坏的，女人最希望呢能够逆龄嘛但是内心的温柔是不会随着岁月而有丝毫的衰退的。所以呢，比起外在的装饰，可能今天你弄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发，在人看来很有价值，不过呢，在神看来，内心的温柔反而是更加的宝贵。好，我们讲完妻子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之后，再来说一下，其实熊乐刚才稍微提到过，在彼得前书的那个年代，妇女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们看一节到二节谈到他们跟丈夫之间的相处，我先读一下一节到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个跟我们向不信主丈夫做见证还有顺服其实有什么关系的呢？
当时候的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微，可能他们只是丈夫的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没有主权，甚至了他的信仰也要跟随丈夫的。所以如果妻子信了教，信了基督教，可能也看为不顺服丈夫的一个行为。彼得就要求面对不信的丈夫，就要在行为上尽量的信服他。第一节那里说，就希望可以让他也可以得救，就被感化这样子。
对，当你的地位比你的丈夫低，比较悬殊的情况底下，怎么去传福音呢？其实信主的妇女也是挺为难的，说实在的，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不是靠着一张嘴巴你去跟他挑战辩论，而是像刚才张婷说的，用你的好品行，用你谦卑温柔的心。也许你没有信主的另一半，他看到你有些改变，他首先第一步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奇哦，第二步他会慢慢的接受，那么第三步希望了他终有一天也能够像你那样能够颂赞主的名，那是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是靠着品行端正来感化没有信主的丈夫。好了，终于来到第七节了，请熊乐再帮我们读一次第七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第七节说到，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好，刚才我说我们会大概解释一下按情理，但容许请让我再回到上面。我发现呢，我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接续说一下顺服丈夫的教导，我们好像都明白，但如果要是有个榜样让我具体的学习，那就更好了。他提到哪一个圣经人物呢？
他提到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
你同意彼得用撒拉作为一个好像妇女的表率吗？
如果要选的话，可能路德
比较合适。
对对对，
我也觉得
啊是。但是我想，因为这里提到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这样子，第一在创世纪十八章那里说，他心里称呼亚伯拉罕为主，就是他心里面是知道，而且他有这个概念，也愿意承认他是一家之主。就是愿意顺服的心。虽然有时候也有记载他一些自己做决定的那个行为，但是圣经还是说他心里是称亚伯拉罕为主。
熊乐呢，刚才我们说路德的时候你也在 笑， 那说明你觉得路德比撒拉更加的合适。
对啊，因为我自己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的对撒拉的印象好像是一个跟从者，
嗯，
就好像是亚伯拉罕他去到埃及那里，
嗯，
然后亚伯拉罕因为害怕撒拉会遭遇什么不测，所以就跟他说啊，在外面你要称呼我为哥哥，
嗯，
啊，你要称自己为妹妹这样子。这个行为呢好像是撒谎是不好，但是撒拉在那个时候呢也是顺从了亚伯拉罕。我就觉得好像对于顺从丈夫来说这一点好像对，但是呢那个行为的本质好像有一点不太 OK 的样子，
嗯，
所以呢如果是说路德记好像比较好，因为表现得很坚强啊，
嗯，
也是很有原则的，这些很坚强的女性的代表。
嗯，虽然在这里第六节说到撒拉，但不代表你不能够以路德作为你学习的榜样，多几个圣经人物呢我们学习也是好的。撒拉像刚才两位分享的，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确实记载他多次称呼亚伯拉罕是我主，而不是口说而已，心里头也是顺服的。其实你仔细看创世纪有关很多他们夫妻俩的故事的，撒拉是在背后帮助亚伯拉罕去完成神为他所定的旨意的。就算他曾经说过那句话，我这把年纪岂能有这喜事，他甚至心里是在笑的。但无论如何，他最后也是因为顺服神，也是因为顺服他的家里的头，所以他就生了以撒。他是以行动去表现他确实一个顺服神也顺服丈夫的一个女人呢。另外从刚才熊乐说的，他们到了埃及又或者到了别国，他听从丈夫的意见，好，我称呼你为哥哥吧，他也没说什么。从单一事件里头看得出他确实是一个妇女的表率。那反过来呢，其实彼得在这里呢劝勉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恐吓，因为在便是撒拉的女儿前面有这句话，在当时的环境底下丈夫好像真的有很大的权力，大家的地位非常的不平等，但我们不是因为怕而顺服丈夫，不是因为怕他唯唯诺诺不敢吭声的，反过来信主的妇女可以向神去支取力量，有勇气有力量去爱你的丈夫，哪怕他现在还没有信主。好，回到第七节，刚才读了第七节，请你来说说案情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案情里如果我们有看那个原文的话，他是说按知识，所以呢丈夫应该要按着知识去爱妻子，也就是说神如何的去爱我们先理解他，然后呢再按着神如何去爱我们去爱妻子，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他是信主的弟兄，
对，
是吗？好，谢谢熊乐的分享。对的，我们因着这个知识，因着你信神神的道而认识的，譬如真理啊、良善啊、爱心啊，去体谅去尊重你的妻子。这里说妻子是比你软弱的，从哪个方面显出她是比较软弱的呢？
第一，刚才说她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第二，身体的强壮上面呢也比男生比较弱，
很明显了。
对呀，啊，
我们两位看到熊乐弟兄
是不是很大的对比啊？
我就非常的理解这段经文呢，确实的。那如果我们作为丈夫的，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敬重来体恤你的妻子，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因为在第七节那里说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平等就会阻碍了祷告呢？祷告会不蒙应许，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大家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这个没有阻碍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夫妻关系其实是影响了个人的灵命的。就比如说在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听到牧师会说，就是两个夫妻结婚了，然后就是一个家庭的去侍奉主。所以呢在家庭里面如果夫妻的关系融合的话， 信靠主的话，那就会好像一个侍奉得力的样子。如果呢夫妻关系不融合的话，有可能会影响那个灵命的状态。所以这里说祷告没有阻碍，应该就是说夫妻他们的灵命的状态吧。
嗯，张琴老师，你会不会每天晚上跟你丈夫一起去祷告的呢？
不会每天晚上，
偶尔总是会有的。
需要的时候是。
嗯，那你觉得夫妻关系如何保持是很和谐的、很平等、互相尊重呢？需要留意什么呢？
我觉得比起尊重是很重要的。刚才经文说，如果丈夫比较强势，然后要他尊重太太是比较难的。然后如果丈夫比较强势，然后欺负妻子，妻子尊重他也很难的。
嗯，对。
所以如果大家彼此尊重，看到对方的好跟不好去接纳，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就成为一个义人。圣经有说，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带有果效的。每个人都在神面前做好的话，其实帮助很大。有问题的时候带到神面前去。
嗯，有问题的时候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去。夫妻心心相通，就是祷告的通道呢不会阻塞的。鼓励大家，虽然今天可能你说我还没有结婚呢，但有一天可能你也会踏入这个阶段的，那就过一个以神为顶角的三角形婚姻生活吧。
我有喜乐在我心，我有喜乐在我心，我有喜乐在我心，主的喜乐无人能夺去。
在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真正信主之前呢，我们所说的这些喜乐都是短暂的，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自我安慰，有点像阿 Q 的。但是你当你真正重生得救之后，你把主耶稣接到自己的心灵里，有圣灵内住了，那种喜乐就是无与言表的。
你同不同意今生暂时的忧愁其实能够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宝贵呢？
嗯，
那就懂为什么我们要有苦难，
对，
为什么要有试验。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就要以情理去好好的生活。那么同样呢，在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呢，我们也要实践彼此相爱的教导。今天我们会看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到十二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查考完一节到七节，进到第八节了。我想请熊乐帮我们念一下第八节的经文。
好的，第八节说到，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好，谢谢熊乐。第八节与上文，我们说的上文是来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其实有什么的关系的呢？
这个总而言之的地方，它就好像是总结彼得他前面说的一切，比如是第三章一开头说的夫妻关系啊，还有之前第二章说到的个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征战，还有做仆人的很多很多生活的细节。那在第八节这里他做一个总结。
嗯，是的，在第八节短短的一节经文呢，彼得有用到命令的语气，也带出了五个术语，可以说是基本的特性，譬如要同心啊，彼此体恤啊，相爱如弟兄啊。所以说做主人的也好，做仆人的也好，做地上公民都好，我们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好，你都要品行端正，要有好行为，叫不认识主的人呢，甚至现在逼迫我们的外邦人也好，有一天他们也是有机会可以因为你的品行认识主的。所以呢，在不同的角色里头呢，在合一的基础上呢，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的，就是用你自己作为一个好见证，引人归主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第八节，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一节，让我们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轮流说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
嗯，
不要就是口出恶言，就说诡诈的话，
而且还要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我挺喜欢十一节那里说一心追赶，原文有全力以赴的意思。记得在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命令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切实在原文也是有全力以赴的意思。说实在，寻求和睦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你要爱人，爱一些不可爱的人要花很大的心力，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爱的。那这里说到当我们受苦受到委屈的时候呢，本能反应可能是骂回去，就我的本能反应，但现在我们不单是不去报复，反倒要祈求神的赐福给他们。我觉得基督徒本来就是爱的流通管子，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嘛。那么在第十二节呢，你看一下有两类人的，在十二节有哪两类人呢？
有义人跟恶人。
嗯，有义人跟恶人。那么神会如何对待这两种人呢？
义人，那你说神的眼睛会在他的身上，耳朵会听他们的祷告。但是呢，恶人呢，他就会向他变念。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对罪恶也有强烈的反应，就是说他会对他施行审判，对行恶的人。
嗯，在这里十二节有一个相当大的强烈的对比，对义人会看顾，对恶人会变脸。我也想大家讨论一下，彼得写到这里啊，神默示他写到这里，他为什么会用这一句话作为这里的一个结束呢？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这里彼得他做一个总结，就好像之前那个总而言之嘛，就是呢很多信徒的一些的生活的例子，然后彼得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无论是怎么样去做人，我们都一定要做义人。然后呢，如果我们看见很多的恶人的时候也不要怕，因为神应许我们，神的眼睛会在我们身上，他会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那些不从神的义的人，那就是恶人的话，神会向他们变脸，就是会发怒，会气绝的这个意思。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也都是给我们信徒一个的强心针的这个样子。
嗯，对，强心针也是神很实在的一个应许，特别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呢。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也是幻想，如果我是当时的年代的信徒，我会不会有一天觉得哇，太辛苦了，我做恶人可能我的日子会好过一点，为什么我要坚持做一个行善的基督徒呢？好吃亏啊，好受很多的委屈。但彼得再三的强调，我们为主受苦，我们为行善而受苦，我们就能够得到不朽坏的赏赐的。在逼迫和困难当中，我们依然要做一个好信徒。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呢？可能今天我们面对的逼迫挑战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但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信徒呢？你觉得困不困难呢？还在仰望终点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行吗？有用吗？这个教导
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最近不是有奥运吗，有一个女子剑击冠军的女运动员，她败落后然后就反败为胜。
嗯，
最后她说我终于没有输了这样子。其实她也是在困难当中就是打一个落后战，压力之下她还是尽力的打好比赛。那我就想到作为跟随耶稣的人，就奔走天路的我们，其实跟随耶稣就是要做一个好的信徒，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有困难可能也做不好，有时候也觉得没有用，但是还是要努力去做，因为是我们作为信徒就是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是愿意为神而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力量，而且我们不一定是拿冠军才可以有奖赏，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不跌倒，其实我们就会得到奖赏。
嗯，将来也会得到不朽坏的冠冕。熊乐呢？
我关于这个话题的话，我会想到两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呢，就是我自己成长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会觉得这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说，就是经常的圣灵神的教导和自己属血气的去那个争夺。这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吃亏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想要对方有报应嘛。我们觉得我们受了委屈，对方应该要得偿他所做的恶果。我们广东话说是阴阳报嘛，很想要对方做的恶事他马上就在我眼前得到那个报应嘛。但是呢，神的教导而不是这样，他是说我们要以爱报恶，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不是见证。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因为我们很想要反击嘛。但是在我里面呢有一个信念，有一个原则，就是呢，神他所有东西都看在眼内在幕后的时候他一定会审判。如果我凭着我血气去报复了，我一时爽，但是神觉得不好不喜悦，这个我就觉得不好了。这好像是传道书里面说嘛，我们看见恶人做坏事但是长命义人他行善
短命
但是短命那我行善来干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把眼光重新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做好事是为了做个好见证，是为了身边的人从我们的行为当中看见耶稣基督自己不是我们做一个凭血气的人，我们以恶报恶，那我们就跟未信的人没有分别嘛。
对，我相信呢，在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曾经会伤害过你，得罪你。我刚才听熊乐说，我觉得他一定会有经历的，所以才能说出这番的言论。我也不至于想要神马上报应他，但最起码我希望对方能够跟我道歉。但往往现实他们不会道歉之余，可能还会在背后说三道四。的确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也不是困难，不过很无奈。当你给人奉上一颗真诚的心，很滚烫的心，但换来的不是善意的回馈，这个时候你还是会很失望，觉得啊，算了，我跟你不要再来往了，我跟你保持距离。但是上帝呢，再三的继续向你发出挑战的，什么挑战呢？就是让你用力的去爱，爱这个对基督徒充满敌意的世界，重新张开你的双手，去拥抱这个未必是很可爱的世界吧。但的确，为什么书信里头那么多教导我们如何在群体生活处事呢？就代表其实这个事情很困难，如果没有神的力量呢，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因为在人看来，他的挑战或者那些命令是挺反常的，为什么你不能够去报复，你反过来要为那些得罪你的人来祈求，求神祝福他们呢？这是很反常，但确实神让我们做的功课。那今天神向你发出挑战，你愿不愿意接受呢？那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谢谢你收听节目，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1-12，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看13以后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熊乐，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主你是我心深处，到我受伤的心灵，主知道我的眼泪，深切了解我的伤悲，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
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